亲爱主，我哋按着你嘅怜悯，我哋能够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能够去研读你嘅说话。主啊，好感谢你一路以嚟嘅带领同埋保守。愿意当我哋睇咗咁多藉住何西亚先知，你藉住呢位先知所宣讲嘅，盼望我哋开始明白父神嗰种嘅心情。原来当人落喺犯罪、软弱、悖逆嘅里边，神你先至系最难过。你一路都系等紧我哋人有回转嘅机会，以至到你藉住何西亚书，你帮我哋睇到神你多番多次嘅去呼吁以色列人去回转。主，我哋再次喺你面前去求主嘅怜悯，因为我哋呢班人。何尝唔系又系落喺一个咁嘅光景？我哋何尝唔系都系一班好软弱？我哋常常会有机会离弃主嘅人。但系主，我哋愿意你嘅慈诚哀索继续成为我哋嘅吸引，将我哋带回合你心意嘅地步里边。我哋亦都愿意主，你俾我哋有一个清洁一个谦虚嘅心，去到读你嘅说话。以致到我哋睇到以色列人种种嘅光景，我哋唔会自以为骄傲，我哋喺当中成为我哋嘅提醒。我哋恭敬将以下嘅时间，将我哋众人嘅心思放喺你嘅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好啦，咁咧稍微啦吓，讲一讲翻上一堂好简单嘅温习吓。上一次咧，我哋讲到何西亚书十一章吓，记住咧，何西亚书十一章。是在何西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章节来的，因为呢我们看到由四章开始，神呢就不断用很多不同的形容，用很多的方面去叙述到呢以色列人那种败坏，那种的软弱，无论是在宗教方面，无论是在他们道德方面，或者他们在政治上边，或者他们形容一种叫外交策略，即是政治上边话他同人家结盟，希望人家去保住他们，在这些种种的上边，他们都违反违背了神的心意，以至到当先知一路去讲的时候，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或者即好像我在课堂一开始叫大家试一下一口气将何西亚书十四章读晒佢，你或者咧会感受到先知由第四章开始咧讲神嗰种嘅刑罚同埋警告咧系越嚟越迫切、越嚟越严重，同埋刑罚越嚟越多，越嚟越具体嘅。但去到十一章咧，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就系成章里边咧形容到神去追念以色列的昔日的光景，而神亦都在里面去讲到他愿意用慈爱，用一个叫慈诚爱索去到牵引他们去归回他的身边。在十一章里面不停去流露着神这种不舍的爱，就亦都呼应着在何西亚书里面一开始神命何西亚先知要去爱一个淫妇，并且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命当这个他的妻子真是背叛了何西亚了，但神仍要叫他再去爱这个的妻子，爱一个已经背叛了他的妻子，一个不忠的妻子，就是那种的心情，即是所谓爱恨交缠，在十一章里面神是不断地去形容。但我们看到呢神的怜悯和慈爱是很大，可以说大过人那种的软弱。所以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在仍然神虽然是满有慈爱，神的慈爱那种的深度呢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大过人那种的软弱，所以人无论跌到去什么光景里面，神都会可以用他的手去拯救他回来。但是一点要留意是什么呢？就是神会按他的公义仍然施行他的审判，即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他昔日做了一些不对的事，他拜偶像， 佢将甚至将佢嘅儿女献俾呢啲嘅偶像，佢哋选择靠外邦嘅国，都唔依靠神等等。佢哋同样要面对住神嘅刑罚啦。这个咧亦都喺何西阿书里边，你睇到点解神好似又好似好绝咁样咧吓？就系流露住神呢种公义嘅性情啦吓，即系佢唔会以有罪嘅为无罪吓。但系同时间吓，最难我哋将两样嘢混埋就系、是、神点样能够有慈爱喺佢哋身上咧吓？嗱喺十一章里边咧，好美妙地吓，神咧去藉住先知咧去流露住呢种嘅爱吓。所以咧喺十一章里边咧，可以话系喺何西阿书里边咧，大家可以特别去着意咧去读吓，去到揣摩吓。嘅一章，好啦，咁去到今日吓，我哋咧会由十一章嘅尾吓，其实我哋上次话，因为十一章尾嗰一节吓，十二节咧喺内容上面应该系连贯住十二章开头嘅吓，咁所以咧，都我哋将呢一节咧拨到落去呢一课里边吓，呢一课讲到以色列嘅过去同埋现状吓，其实十二、十三两章咧都同样有一个类似咁样嘅信息吓，就系、是、又由翻十一章嗰种。神好怜爱好痛嗰种嘅好伤痛嗰种嘅心情呢又转到好似要去讲返下以色列种种嘅不是。但係呢种种种嘅不是呢同过去喺我哋睇嗰几章又唔同㗎喎，因为呢当中夹杂住啊想到以色列以前系点样而家系点样。然之后引申到佢哋将来会系点样啊？呢种现在、过去、现在同将来咧，就系喺呢两章里边咧出现嘅一个咁嘅格式啦，可以咁讲下啦。我哋咧一阵可以去睇吓。嗱、啊，咁因为内容比较多啦吓，咁、可能咧今日冇机会咧去到逐节咁样去读吓。咁、我尝试咧喺呢两章嘅圣经咧，去分咗几个嘅。段落嘅吓，咁大家咧都可以从呢个段落里边咧，希望能够比较容易啲去到掌握吓。首先我哋由十一章嘅十二节睇到咧十二章嘅二节吓，为咧呢一段圣经嘅引言吓。咁咧呢段我哋都可以一齐读嘅吓，十一章嘅十二节至到十二章嘅二节吓。好，请大家一齐读啊。嗱，呢度咧讲咗一个开场白吓，就系头先我话喺十一章里边啊，本来讲到啊，仍然神嗰种嘅不舍吓，神嗰种嘅怜爱，去好想挽回呢班以色列民吓，但系转落嚟又讲翻佢哋嗰种嘅不是啦吓，以法莲用谎话、用诡计吓去围绕神，去围绕住神啊，跟住嗰节咧会令我哋有少少。摸不着头脑喎，即係或者会有少混淆，就係嗰度讲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如果我哋淨係咁样睇呢，你咪发觉以色列以法莲好差，犹大就好咁样啊，因为呢度话却靠神掌权嘛，梗係好正面嘅。但我哋又试下留意嗰啲嘅细节，圣经呢都有一个另一个嘅注解，即係喺某一啲嘅译本里面呢，喺啲原文里面呢有咁样嘅译法，就係、是、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有冇呢啲细节啊？有喎、所以我哋有时要睇埋啲细节，係两种解法嚟喎、一种就讲到神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另一种就话向诚实嘅圣者犹疑不定，呢种嘅犹疑不定，即係话佢哋好飘忽，一时好似倾向神，但转个头嚟又离弃神。所以呢其实犹大家都唔係好得去边㗎啦，因为如果你睇埋后面 第二節耶和華與猶大爭辯，必照雅各所行的懲罰他。如果猶大是行得好，是向聖者有忠心的，何必為何神要在後面說要跟他爭辯，要按他所行的懲罰他呢？是不是？所以呢，聖經保留著原文一個另外的解釋呢，有時都會幫助到我們去參考的。所以這個呢都特別指出來，讓大家去看的時候呢，有時即不要那麼容易好像那麼飄忽的，為什麼呢？一時說他好，一時說他不好呢？這樣是啦，咁所以呢一節呢，其實一個引言，一個交代，其實以色列就係喺神面前，成個以色列家無論南國北國都好，喺神面前都係盡都敗壞，冇忠心㗎啦。而神喺都唔係喺呢度講㗎啦，我哋一路睇聖經咁多章呢，其實一路就係講緊呢件事。所以神去到呢度呢，已經係去到要好明確咁指出，他們要接受神的一個刑罰，一個審判，要按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聖經很多時用這種講法，說按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這種也是顯出神那種的公義。神那種法怒呢，不是我常常說不是好像人那種法怒，可能有時超過了應當所罰，有時即係發脾氣啊，有時咧或者激動起上嚟咧，真係過咗火嘅咁樣，或者咧一啲唔當鬧嘅嘢咧都抄埋出嚟鬧埋佢咁樣。神唔係咁樣，神嘅公義就係按我哋所行嘅就報應我哋。咁係咪神有錯咧？梗係唔係啦，因為我哋所作嘅就係我哋自己要去承受。而喺十二章一節嗰度講，以法蓮吃風，佢吃咩風咧？不是西北風，這裡講東風。東風是什麼風呢？也都不是什麼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呢，其實就是說，如果在那時地理的環境裡面，東邊就是那些的列強，或者呢更加明確講到亞述，就是東邊的國家，在地理上來講，在迦南地的東邊。所以他說他們同亞述立約，佢哋追趕東風，其實就係即係話佢哋去追尋呢啲嘅依靠，除咗神以外嘅依靠。而呢種形容風，即係話佢哋去追趕風，係冇辦法得著啲乜嘢嘅，即係好似傳道書講，即係捉影暴風，即係你最後得嘅都係冇嘢，都係零。所以這個的形容就是說，其實以色列無論是南國北國都好，他們都有不同程度地去依靠這些的勢力。神說他們所依靠的都要歸於無有。這個就是在引言所交代他們的光景。好了，跟著落到去這裡12章3至6節，就是一個追上了。剛才我就說在整個十二十三章裡面呢，那個格式就是追上昔日的片段，然後講到他們現在的光景，然後去到預言到將來他們所要受的刑罰，即是好像剛才講話他們要必要按他們所行的受到報應。那我們先看呢這個過去是怎樣先，昔日這裡呢講到雅各，講到創世記裏面雅各的故事，不單止在這裡提的，一會當讀到下去十二章的尾，又有另一段是提到雅各。這裡講了兩件事，雅各第三節那裡講雅各昔日在腹中就找住哥哥的腳跟，壯年的時候同神較力。一件事就是他出生的時候很有印象，他是捉住哥哥的腳出來的，所以雅各的名稱呢有一個叫爪住的意思，而這個的名字呢也都很代表著雅各那種的性格，即是他很竭力要去追求他想要的東西，無論是祝福都好，即是他為什麼那麼要 去做欺騙的行為呢？因為他覺得這個祝福很寶貴，對於他來說，我無論用什麼辦法，就算用欺騙的辦法，我都要得到的了。或者在後面講到他
同神交力，
就是呢在亞伯道口那裡遇見神的使者，
跟住同佢摔跤，哇摔到好耐咁樣，摔到即係天使最後即係我嘅形容就係、唔耐煩啦，唔同你玩啦咁樣，跟住呢扭一扭佢大腿窩咁樣，但係睇到佢嗰種即係要捉住，同埋呢死都唔肯俾呢個使者走，仲要祝福佢，就係抓住嘅性格，及至到後來亦都有一件事講到佢應該之前係嘛，咁咧就係講到佢為咗娶佢心愛嘅妻子，不惜咧花咗14年嘅時間喺拉班嘅家裏邊，嗱呢啲都係反映住佢嗰種嘅好強、好剛毅嘅性格，好剛烈嘅性格，壯年嘅時候與神較力。某程度上咧，如果我哋喺人即係神嘅角度睇咧，應該咁講嚇。人嗰種要乜都要找，即係嗰種乜都要爭，乜都要攞到最好嘅，其實就係可能好似以為我哋喺世上邊，我哋唯利是圖，我哋咧好多嘢都好市侩，乜都想要，乜都想立，以致到我哋忽略咗屬靈嘅好處，以致到我哋偏離咗神嘅道路，呢個就係人性裏面咧嗰種嘅找，嗰種嘅負面的地方。但是这里一方面交代雅各或者以色列那种的性情就是这样的，即是其实不是挺好的，但是这里的昔日的追想是都有正面的地方的。他说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说，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跟着那里讲到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他特别提到雅各，是没错，他很固执，他很坚毅不屈，这样他要找住要去角力争胜，希望能够赢这个的使者，但是最后他是失败的，因为只是轻轻扭他一下，他已经要瘸腿了。但是这里提到一个情景，就是他哭泣恳求，就是说我们去思想一下，才在这里讲一番这样的昔日的片段，似乎想交代雅各当他在最强盛或在壮年的时候同神交力，本来好像在人的里面已经是去到一个很澎湃很高的地位了，但是他跟这个天使同神的使者角力之后，他失败，他哭泣恳求，即是说他由人生一个最高点好像落到一个最低谷，他以后呢他都瘸腿了。所以这个哭泣恳求其实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想一下你的先祖雅各昔日很强盛，他做什么都可以，即是他想到他坚持他就成功了，连长子的名分都呃到回来，连他舅父用奸计呃他都被他娶到老婆回来，即是最终都得到手，或者那些怎样去牧羊啊，怎样去令到他获得最大的利益，他想亲的东西差不多都掂的。但这里说他哭泣恳求，即是呢他终于都要惯低了，他终于认识到在神面前他自己那种的无有，所以呢雅各恳求这个使者或者恳求神去赐福给他，一定要赐福给他的，其实是一种正面的就是一个现象来的，就是一个这么强的人他竟然愿意低下头来去恳求神去祝福。所以提到伯特利，提到这个地方，提到这件事，其实是想告诉以色列听，你试下谂下你自己，你谂下昔日嘅日子，你就系从雅各里边神去带领佢出埃及，神就系喺呢个民族上边去赐福俾佢哋，神就叫佢哋建立自己嘅国土，神叫佢哋有强盛，但系当强盛开始啦，就系佢哋步向灭亡、步向败坏嘅开始。所以第六节，其实为什么提这件事有一个目的，就是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所以先知去提或者神去提这件事，不是 立亂噏嘅嚇。佢話：所以你當歸向你的神，緊守仁愛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嚇。即係連佢嘅先祖啊嚇咁頑固，佢都願意俾神終於降服咗落嚟啦嚇。咁所以好多人話，我哋研究雅各嘅生平嘅晚年咧，啊佢係終於謙卑落嚟嚇，佢終於咧降服歸神啦嚇。而以色列而家嘅光景呢，正正又是亂七八糟，正正就是他們離棄神一個最巔峰的時候，或者他們後面有說的了，一陣就會看，就是說到他們可能以為自己的財寶很多，以為自己國家的勢力很強大，以致到他們認為不需要神了。但神就提他們，你仍要歸向回這位的神自己。咁所以呢，呢個就係一個回想，一個追憶到雅各嘅生平，三至到六節。好啦，去到七至到十四節，講到兩個方面，講到呢以色列點樣去到靈還不靈，去到呢繼續惹動主嘅怒。首先喺第一個小段，七至到十一節呢度講呢以色列嘅詭詐同埋虛假。第七節同埋第八節，我想請弟兄幫我讀下七至到八節。
反叛是商人，手裏有鬼詐騙人，外行欺騙，以法念書，我可以成了富足，得了財寶，我所努得來的，又必不至有什麼不義，可算為罪的。
好，唔該。喺度就講到，就是形容到他們那種物質的豐富和強盛了。他自己跟自己說，他說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財寶，即是我發達了，我所勞碌得來就成為了他這些財富了。這裡反映著他什麼？有些心高氣傲。他說，但是聖經亦都形容到，即當以法蓮未講到第八節的時候，聖經有一個這樣的評價，就是說以法蓮是商人，他是做經商貿易，去到透過這些交易去賺錢的，不過他賺錢的途徑就是透過手裡有詭詐的天平行欺騙得回來的，就是說他們得的都是所謂一些不義之財，但他仍似這些為他們的富足，好像呢可能即係譬如我哋睇到有時喺中國大陸下有很多呢好話，即係有錢到好誇張嘅人，好多嘅貪官，佢哋嘅錢多到點呀，佢哋要買屋去裝啲錢喎，甚至佢哋所擔心嘅唔係擔心冇錢，係擔心啲錢唔知放喺邊喎，去到一個咁嘅地步，但係佢哋唔安心，佢哋唔得安寧，因為佢哋所得返嚟嘅都係貪嘅，都係用一個不合法的途徑呢去到獲得。所以以法蓮這裡就是這樣，他們以為自己很有財富，他們以為他們所得的很強盛，但殊不知他們這都是用惡計去得回來。這裡說我所勞碌得來的，人必不見有什麼不義。我們又讀這些聖經的時候又要小心，咁你就諗，喂，佢都話佢自己冇什麼不義喎，咁神冇理由要刑罰佢啫，咁但係你要留意喎，呢句說話係佢自己講㗎喎，但係神嘅對佢嘅評價係佢手拿一個詭詐嘅天平喎，咁所以呢我哋睇聖經嘅時候呢要小心去睇，唔好呢以為有一啲嘅說話，喂，好似係啱下似是而非，但係呢我哋當睇返綜合嚟睇呢，哦，原來是他們自己說的，他們當然說自己好的，他們當然說自己他所得的回來是人家不知道的，但是呢正正是相反，神正正就是察看到他們這種罪行。所以有些解經家也都這樣解釋，他說這個以法蓮是商人，商人有一個，即是他說有一個原文的解釋可以直譯為迦南人，即係呢種嘅解釋就係話，哇，好可悲啊！即係佢哋好驕傲，佢哋能夠成為迦南人，即係迦南呢個地方就係滿了敗壞，但係咧可能係好多物質嘅豐富，好強盛， 但亦都係好淫亂，喺宗教上邊好敗壞，但係佢哋話以法蓮是商人，即係好似迦南人一樣咧，咁懂得營商，但係呢種營商嘅手法咧，那係用詭詐嘅手段去到得著，咁所以咧，似乎佢哋唔能夠履行到神俾佢哋一個嘅心意，就係佢哋要從列國中分別出嚟，分別唔到啦，佢哋已經俾迦南嘅文化、宗教等等咧，去到同化咗啦。好啦，跟住講啦，佢哋呢種嘅敗壞，呢種道德上嘅或者甚至經濟上嘅敗壞咧，神點樣講咧嚇？第九節佢話：自從嗱呢度呢個字眼咧，又有少少講翻佢以前咁樣咯嚇。自從你從埃及地出來嘅時候，我就是耶和華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帳棚。嗱，呢個係一個刑罰嚟嘅，係一個好大嘅宣告，一個提醒嚟嘅，即係話神叫佢哋諗翻，佢哋喺為奴之地出嚟，喺埃及地出嚟，未進入迦南之前咧，經過一個住帳棚嘅日子，經過咗咧曠野嘅日子，以至到當佢哋入到迦南嘅時候，神要佢哋守一個住棚節，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長哥嗰篇啊，未喎，遲啲嚇，有一篇咧長哥會寫，我睇咗啦，因為撈亂咗，爭啲留咗後風添嚇。咁咧講到我哋去夏令會，其實咧都係一個咁嘅意思，即係咧我哋喺住棚節，就係以色列人咧去追念神嘅恩典，昔日點樣去帶領以色列人咧，經過好多嘅患難咧，進入到豐盛嘅裏邊嚇。但係呢度話佢再使佢哋住帳棚咧，就即係話佢哋要再經歷分散咯嚇。佢哋本來而家呢一刻已經入到迦南地，佢哋已經唔需要再住帳棚噶啦。帳棚只係一個追念嘅日子嘅啫嚇。但係神話要佢哋再住帳棚嚇，即係所以如果我哋心水清，再嘗試去理解咩叫住帳棚，即係話佢哋將要被分散，佢哋嘅國土咧將要被奪去，所以咧佢哋仍要活喺一個不穩定、居無定所，好似住帳棚嘅日子一樣。嗱，呢個咧就係神對佢哋嘅懲罰啦。好啦，去到跟住十一節咧，都提到話基列人沒有罪孽麼？他們傳言是虛假的。人在吉甲獻牛犊為祭，他們的祭壇好像田間泥溝中的亂堆。這裡亦都指出到提及到他們宗教那種的敗壞了。基列和吉甲呢，相信就是他們昔日獻祭祭偶像的中心的地方來的，所以特別提到他們說獻牛犊為祭，他們有很多的祭壇，但是呢呢啲嘅祭壇，神形容到佢哋係泥溝中嘅亂堆嚇，即係好混亂啊！亦都咁講，佢哋獻俾神嘅嘢，神都唔會喜悅嚇。或者另一個意思就係我哋想到，神要佢哋獻俾偶像呢啲所謂嘅祭壇呢啲嘅地方，神都要有一日將佢哋拆毀嚇，所以都係一種懲罰嘅宣告嚇。好啦，去到跟住十二至到十四節，十二至到十四節就係另一段咯，就係講到當阿神講完呢個嘅情況啦，神又再提翻以前，所以十二節一開始話從前，頭先講到昔日啊嘛，自從跟住咧十二節嗰度就從前啦，又提翻從前嘅，咁提乜嘢咧？提到雅各逃到亞蘭地，以色列為得妻服侍人，為得妻與人放羊，就是講到昔日雅各在他舅父的家裏面要作工，跟住為了要賺取的工價，那個工價就是換了他的妻子回來了。這裡為什麼他提到雅各要為了妻子的緣故在亞蘭地去服侍佢，然之後十三節話耶和華藉先知領以色列從埃及上來，以色列也藉先知而得以保存，就係講到昔日以色列 即係雅各，他就是說他不斷要去捉，不斷要去找回來，就是用了他14年的時間換了他的妻子回來，一個是他很喜歡，一個就不是太喜歡，但是沒有辦法了，買一送一，即是要攞埋，所以都是即係呢叫咩虛空，即係佢得到最好嘅，但係換嚟屋企好多嘅愁煩喺度爭重，喺度我成日話佢哋鬥生仔要爭重，就係、是、一個去到令雅各咧好頭痛嘅時間。雖然係咁，雅各咧即係好似為肉體咧去到擺上咗好多，但係神話佢最終神都拯救佢由埃及地咧。進到豐盛的裏面，救他呢脫離埃及，從埃及地上來，以至在神的裏面呢得以保存，整個以色列的民族原本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落到十二支派，落到很強盛的民族，以至到這個強大的民族去被人所利用，在埃及裏面服役，但是神都將他們從勞碌的裏面亦都借遇到昔日即係以色列雅各喺拉班嘅地方打咗14年工嗰種嘅苦況，神帶佢哋進入安息啦，神叫佢哋諗返呢件事喎，又但係佢哋有冇珍惜到呢？佢哋有冇好似雅各一樣終於喺神嘅恩典裏面呢去好似熄咗呢個嘅勞苦呢？我哋睇14節，十四節就是講到而家的光景啦，頭先講到之前，而家講到而家啦。以法蓮大大惹動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歸在他身上，主必將那因以法蓮所受的羞辱歸還他。嗱，呢個講到將來咯，就是神要按佢哋所行的嚇，呢度講所受的羞辱，可能喺剛才提到神在以色列人的心意上面，就是要他們活出神的樣式，叫他們行得不一樣，叫他們從列國分別出來，要去見證神怎樣施恩，怎樣去賜福給這班好像其實沒什麼沒什麼好處的人民。但是他們失敗，他們軟弱，他們以致到成為列國的人的笑柄，所以就說主必將那因以法蓮所受的羞辱，即是說因為以法蓮好像羞辱了神的名，即是不能夠榮耀神，將這個的羞辱呢還給你們，即是報應在以色列的身上，以致到你虧缺神的榮耀嘛，神亦都要叫你們在列國中成為笑柄，成為呢即是當人提起以色列這個民族都覺得是受咒助，都害怕了，不再是一個很羨慕的一個光景了，這個就是怎樣說神將羞辱放歸還給他。所以在短短的三節裡面，其實也都包含了昔日、現在和將來。在11章裡面已經有兩次這樣的格式了，我們去到13章，13章同樣都是一個這樣的情況。首先13章我們1至3節，其實都是講緊回顧返以色列人那種的罪孽，那種的罪惡。我就點解那種的格式都是這樣呢？我們13章1節就是講到從前以法蓮說話人都戰驚，即是講到他顯赫的時候，他強盛的時候真是震攝威，即是威他的威榮是蓋過了鄰國的，他在以色列中居處高位。這裡特別講到以法蓮這個支派是特別好像蒙神去賜福，在以色列眾支派裡面他們是即係 number one 嘅，即係佢哋咧比較強盛一啲，喺以色列咁多支派中咧處於高位，呢個就係講到以前佢風光嘅日子，以法蓮或者亦都借以法蓮係講到整個以色列國。但係點咧？以前係咁，而家係點咧？佢話：但他在侍奉巴力嘅事上犯罪，就死了。原來佢哋就係喺 敬拜神的事上边，他们走错了，他们以为那个牛犊，以为那些偶像先是带他们出生入死那个的神，所以他们铸造自己的偶像，圣经说他们罪上加罪，即是这种的罪呢是变本加厉的，不是说、哎、犯了一件小小的罪无心之失一次半次，不是，而是讲到他们在历史上边由入迦南以来有王国开始，他们一路慢慢慢慢慢慢地去变坏，慢慢慢慢的他们的罪业一路累积一路搭上去，这里就是罪上加罪，他不单止不听从神的命令那么简单，他还更加即是可恶的就是铸造这些偶像，其实这些是神真的最即是尝试你代入神的想法那种的心情，你就知道即是有没有搞错，即是容许这么说，即是神怎么能够容许人这样去做呢，因为神是自有永有，神不是一种的物质，不是一个的人所以睇到有形有体有肉体嗰种嘅物质嘅事物，係创造宇宙万物嘅神，佢讲一句说话呢、这个宇宙万物就出嚟啦，係一个咁有权能嘅神，但係人竟然无知道将神贬低为一种偶像，而我哋有时睇好多嘅偶像嗰啲嘅人手所做出嚟嘅偶像，即係古靈精怪嘅，可唔可以做得好睇啲呀，有時真係覺得即係古靈精怪下，即係真係鬼樣咁樣嘅下，佢哋話呢啲係神，佢哋話呢啲係保佑佢哋嘅神明，嘩，如果神去一睇，真係個心傷透了，點能夠將一個咁榮耀嘅神貶為偶像呢，所以神喺呢度好一個好重嘅說話，就係、是哇，他们真的行的真的偏离得很紧要，甚至他们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就是说他们跟这个偶像不单止他们觉得他有很有大能，他们跟他亲嘴，即是表示他跟他们建立关系，他跟这个偶像已经去到一个很尽心的关系，去到、可能不可分割，甚至一个很亲密很紧密的联合咗啦，亲嘴嘅意思，所以你话神点能够唔发怒呢，喺佢哋身上。第三节佢话因此他们必如早晨嘅云雾，又如速散嘅甘露。呢个形容呢似曾相识，係咪，如果你有留意喺前面几章呢都有形容到以色列人话哦我要归向神啦，他们说、哎、我们一起来吧归向神，但是神说他们这种的敬虔呢只不过如早晨的雾气，如晨早的甘露一样，只是出现片时的而已，一下子太阳一出来这些雾气都要消散，而这里就形容到不是说他们的敬虔，是形容到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就是说是一种咒诅来的，就是说他们这种显赫，他们这种自恃自己是最高高在上的，他们说话人都战惊那种的地位呢只是很短暂，即是一种形容，我们的形容就是一刹那的光辉就很短暂的，又如速散的甘露，又像墙上的糠秕，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这里用了四个的比即是一个事物去到形容以色列那种被神去击打那种的情况，就是好像云雾啦，神早的云雾啦，好像速散的甘露啦，好像谷场上面的糠秕啦，那些得个壳没有实质重量的，还有烟气腾于窗外，就是唰一声开了窗的气呢就散了去啦，不能够存留的，就是形容到他们那种的短暂。好啦，我哋去到四节开始，又系一个大段落啦，仍然系讲到跟住落嚟以色列所要承担嘅结果。咁喺呢个四至十六节里边咧，我哋都可以简单去到分为咧三小段。首先四至到八节。咁咧，我呢度请姊妹咧为我读四至到六节啦。 四至到六節。
自從我出埃及地以來，我就是耶和華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認識別神，在我以外並沒有救主。我曾在曠野干旱之地認識你，你岂能自我所知的食物得了飽足？既得飽足，心就高興，何以了？
好，唔該。留唔留意到呢啲嘅字眼啊？即係其實喺呢兩章裏面咧，真係好明顯嘅嚇。譬如第四節講到自從你出埃及地以來，自從，然之後第五節嗰度，我曾在曠野乾旱之地認識你，即係都係講到以前嘅日子，以前美好嘅日子，以前佢哋喺神嘅手裏面最初期嘅時候，神點樣去領佢哋，俾恩典佢哋，領佢哋出埃及。喺呢兩章嘅聖經多次叫他們去追念到神怎樣帶領他們出埃及，因為這個就是一個最核心，一個最起初的時候，他們的祝福就是由埃及出埃及開始，神將他們 由在埃及地那種的困苦帶到他們現在進入到迦南地，即是一個很大的恩，本來他們為奴的，而家佢哋自主，佢哋有自己嘅國土，有自己嘅出產，有自己甚至自己嘅國王，有自己嘅軍隊，但係呢一啲帶嚟咗佢哋嘅敗壞，佢哋好似即係一朝得志就即係語無倫次啦，即係佢哋得著呢啲嘅豐盛咧，竟然就忘記咗佢哋最原本點解佢哋能夠得㗎？係咪佢哋強盛啊？係咪佢哋呢班民族好頂呱呱好叻啊？不是啊，他们在埃及地只是奴仆而已。所以神藉着先知在这里多番去叫他们追上昔日的日子，怎样神赐福给以色列家，神怎样去带领他们出埃及，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神，是神特特的去带领他们出来。所以神行很多的昔日在埃及地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十灾，过红海，过约旦河，有食到主所赐的玛拿鹌鹑，这些是什么？这些全部都是显出耶和华就是那位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别的神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唯有这位自有永有的神才能够帮助到他们。所以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救主，这里再三的去强调这一点，并且说曾在旷野里面认识他们，而这个是过去，但是现在又是怎样呢？现在就是第六节那里讲了，这班人照着他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之后呢，就心高气傲了。其实这个已经不是在南北国的时期才出现的了，就是早早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有鹌鹑，给他们有玛拿，给他们有水，他们很快都发怨言，又说我厌弃这些淡薄的食物，即是吃鹌鹑又吃到即是好像吃到很闷啊这样。但是他想不到这些原本他们是没有的，他们不能够制造出来的，是神的恩典来的。但是他们得着这些好处之后呢，就心高气傲，心就高傲。所以这个的骄傲就是令到他们一个离弃背道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再听神的说话，他们不再听神所差派先知的警告，他们以为按他们的方式一定是可以的了，我以我的财力，以我的势力，拉埋邻国，一定呢我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我必定能够强盛的，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那种的光景了，他忘记了神。所以在跟着七節至到八節，神就讲到，又讲到将来路，过去现在将来，将来就是说神要向他们如狮子，这里又用狮子这种猛兽呢来到去发一个的比喻。如果我们前面曾经看过呢，神说他如狮子一敲叫，那里讲是一个正面的形容来的，因为狮子一敲叫，即是所有的旁边的很多的猛兽都惊了，都不敢埋身，以至到呢好像 獅子去保護佢嘅孩子一樣，跟住咧嗰啲小獅子就跟住佢行啦。喺前面幾章嘅聖經咧，曾經有一個用獅子係形容神咧點保護以色列，但係呢度又用翻獅子咧，就唔係講少啦，就係話要撕裂佢哋，並且好似炮，好似母熊丟失咗佢嘅幼熊咁樣咧，狂性大發，即係好多人都叫我哋咧，即係如果去一啲有熊嘅地方咧，或者有啲猛獸嘅地方咧，你唔好特別唔好挨埋啲可能懷孕嘅媽媽啦，即係嗰啲動物啦，或者帶住小孩子嘅媽媽揾食嗰啲啦，呢啲先係最兇猛，你唔好以為佢係母熊啊、母獅啊，就即係蝦得嚇。哇！佢哋一要保護佢哋嗰種，即係佢哋嘅下一代咧，佢哋都唔係講少嚇。神就係借用呢一種嘅猛獸嘅行為咧，就話神必定要向佢哋咧施行呢種嘅報應，要撕裂佢哋嚇，毫不留手嘅啊，對付敵人咧唔會手軟啊。所以呢度用猛獸啊，呢度卻係用一種即係其實係災禍臨到以色列一個嘅形容啦。好啦，去到九至到十四節，又形容到另一方面咯。頭先嗰度講到佢哋因為豐足嘅時候咧，就心氣即係心裏邊驕傲嚇。但係九節至到十四節，佢哋呢度提到王啊嚇。第十節嚇啊，係一個好，我覺得好好有意思嘅一個形容嚇。第十節，你聽，請聽我讀。你曾求告我说，即是讲到神向以色列讲，你曾求告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地方，以色列人要求神为他们去立王。好了，圣经说，现在你们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那里说，跟着说，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他们就是落在一种现在想着他们依靠邻国，依靠别国的势力去到保护他们，但是神就讽刺他们了，你岂不是昔日要我们要神为你立王吗？你不是说要神要你哋好似别国一样有王咧，去统领你哋，以致到啊，你哋就威啲啦，你哋就唔会俾邻国欺负啦。呢个就系佢哋初初要立王嘅一个所谓藉口啊，一个理由。但系神就质问佢哋：你哋嘅王去咗边啊？你哋嘅王，你仲唔靠你嘅王啊？点解你仲要靠其他嘅仇敌啊？因为讲到当时北国嘅王已经败坏啦，败坏一个程度唔单止系宗教上边嘅败坏，并且喺政治喺嗰种政即系喺嗰种官场上边嘅斗争咧，已经佢哋只系为咗权力去到斗争，佢哋唔系为咗治理国家，佢唔系为咗人民嘅好处，以至到一班嘅人或者甚至嗰啲嘅王唯利是图吓，就系为咗攞最大嘅好处，不择手段吓，可能甚至欺骗佢嘅子民吓，获取最大嘅利益吓。去到變賣國家嘅資產，換取佢哋自己一時嘅安舒。所以神就諷刺佢哋：你昔日要求我為你立王呢件事，所立嘅王而家去邊啊？佢能唔能夠救你啊？唔能夠。所以亦都指出到神先至係佢哋唯一嘅拯救。十一節更加可悲，神話：我在怒氣中將王賜你，又在烈怒中將王廢去。即是說昔日這個說在怒氣中將王賜給你，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說到他們在求立王這件事上得罪神呢？因為在撒母耳記上不能夠跟大家看，在十二章十八至到二十五節那裡，撒母耳就向神求，跟著呢天就行大雷，跟住以色列人就驚啦，佢哋話：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喺立王嘅事上邊真係得罪神啦，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所以好似一個咁嘅形容就係、是、昔日佢哋立王嘅事，其實神係唔喜悦嘅，但係神都賜俾佢哋，神都按佢哋所求嘅俾佢哋，因為 在那段圣经里面，神都跟他们立约，或者去警告他们，我给你们立王，如果个王是遵行神的命令，他们神就会赐福给他们，但如果神他们不听神的命令，他要将这个王废去，在撒母耳记那里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回顾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深刻，就是神说在怒气将王赐给你，现在又要在列怒中将王废去，即是没用了，即是你自己拿来可以拿来衰了，到不过最后的阶段，神要灭了这个，即是叫他们被掳，叫他们败在亚述的手下。所以跟着的应用就是以法莲那种的罪孽大到，即是神要他们面对，要接收他们犯罪的恶果了。去到十五、十六节，就是一个将来的事了，就是讲到他们要怎样去面对神的刑罚。譬如十五节那里讲，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即是讲他这一刻的光景，但是必有东风刮来，刚才提到东风，他们吃东风，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要他们被赶出去，赶回去住帐篷的日子，他们的泉源必干，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处出一切的东西都会归于无有。然后十六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他必死在刀下，无论婴孩孕妇都遭到好像毒手一样。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刑罚。所以在这两章的圣经里面，神用几个不同的例子，用几个事回顾他们的现状，同埋讲到将来的惩罚。希望我们都受到提醒，我们请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看见其实以色列人昔日真是蒙神很大的赐福，你由他们本来一个是即是不起眼的一个可能的民族，一个游牧的民族，但是你叫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进到一个流奶乳蜜之地，成为一个很强盛的国。但是主啊，看见以色列他们不懂珍惜神的恩典，他反而当得了这些的恩典之后，他们背叛神，他们慢慢离弃神。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受到提醒，我们确实每一个我们都是蒙了神你很大的恩，但是主啊，叫我们不要成为忘恩的人，我们常常谨记主你昔日怎样在从罪恶里边将我们拯救过来，以致我们愿意真是一生不偏行己路，我们紧紧地去跟随你。求主真是藉你的话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我们多谢主给我们有刚才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